了，我来回应这个我们弟兄在讲约书亚记第十五章到第十七章里面的这个真理要素。我们的弟兄他特别在最后的时候，他有谈到信心的三个人。那无论是男的或是女的，信心都是需要有的。男的像加勒、厄卓内，女的像亚撒和这个马拉西的这个女儿，他们都会来向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土地要去攻取，要去攻占。那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就是历代志上的第四章，这里面它也有记载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亚比斯，因为以斯这个名字是他母亲给他起的名，因为这个名叫做痛苦，那他母亲生那时候很痛苦。那亚比斯呢，他在母亲给他生了一个很痛苦的之下生出来的，那又特别记载他是会求告亚威以色列的神的。他所求告的内容就是能够扩张他的境界，也就是他的地界他不以为满足，他求神能够赐福他，与他同在，让他在这样的一种征战痛苦的当中的里面，他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一种喜悦，更多的土地给他。那我们知道亚比斯他这个是就是犹大的这一个后裔，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犹大先研究先去分这一个业，那在第十四章他又讲到的就是加勒的这个求婚这个希伯伦，以后他还想要攻打那个底壁，可是他请求助手，就是我们这里十五章所说的，就是这是厄陀内。那我们也知道厄陀内也就是在四世纪里面是首先被记载他做诗师的第一位士师，所以四世纪的开始是以这个犹大支派为主的人做士师。那约书亚记里面的分地也以犹大支派的人为他的开始，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发现，以后大卫王他也是在作为一个犹大的这个支派里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位王。所以我们说就犹大支派来讲，他是一个狮子。雅各曾经为这个犹大特别预言犹大是一只狮子，那狮子是百兽之王，善于征战。所以就狮子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圣经上也记载他就是那犹大的那只狮子。所以他这里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作为犹大支派的，是加勒的，是厄陀涅的，是亚比斯的，甚至于我们说以后的耶稣和耶稣的家谱里面的人，这个都是犹大支派的。就属灵的含义来讲，他们就是狮子。所以就属灵的好的方面来讲，狮子他是善于争斗的，哎，他绝不惧怕的，他是在这一个丛林野地的里面他是做王的。同样的，这个世界就好像丛林野地一样。那我们也知道在第十七章我们弟兄也谈到说，以华莲他嫌他们的地业太小，所以他也求能够去跟更多的这一个土地。结果呢，耶稣亚勉励他们去向着那个山地里面，对这个巨人族里面的那个比利西人和利怀人在树林中里面砍伐。然后谈到那个砍伐又跟创造那个分别分开有关系。因此我们今天就为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今天人的心就好像这丛林一样的杂乱。所以说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说撒的这种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分四种土地，这个最难的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 第二种就是他那个土地里面呢，里面是有石头的，那你一定要把石头挖出来啊，因为它的根呢没有办法扎到那个硬的石头里面，那个石头就是告诉我们人的心太硬，所以要在从里面去蒸发，你就必须要把它里面那个刚硬的那个内容，为什么会这么刚硬的内容先知道，然后利用神的灵，神给你的智慧去把它去除掉，不然神的道就没有办法，福音就没有办法深入到人的心里面，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就是那个里面充满了荆棘，那荆棘它跟神的道一同来生长，这种所以同长就等同于说迦南人他执意要住在这个所谓的当地，而以色列人只能跟他一起在那里同住。啊，他强盛的话能够把迦南人做当做奴仆一样的做苦工，可是如果他不强盛的话，反而迦南人反而变成主人，使以色列人做苦工。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这种家，这种所谓的荆棘地的一种同长。那个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迦南人是偏要住在那地，这个很特别，他特别记在这点十七章的第十二节。我去看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赶出去，因为偏要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说他用自己的自由的意志，他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决定要这样做，而且乐意这样做，没有人强迫他，一直要这样做。所以有的人的即使说怎么说，人是在这里有真的所谓的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他要这样做，我不要这样做。那我们圣经上都把它翻成偏要，或者说执要。啊，不管如何，就是既然用一种自由的意志才采取的一种行动，迦南人如此，那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啊，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然后呢照着神的吩咐去攻占。可是呢，当迦南人他执意要做，好像荆棘一样的，那荆棘是什么呢？圣经上说荆棘里面就好比有三种，那这三种的里面呢，主耶稣都会把它教导我们什么是这三种的这一种土地的内容。那我们如果我们去注意到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世界上的思虑。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十九节说，第一种是世界上的思虑。什么是世界上的思虑？就是说忧愁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什么是世界上的事情啊？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吃喝，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我们的儿女，这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事情。那在这世界上的事情又包括了婚姻、事业等等这些事情，那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就常当荆棘一样的，使一个天国的国民的这些基督徒，使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有了土地啦，有了世界上的这东西啦，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再继续的像这个更广的应当要去把它除灭的去进展。因为很多人既然满意现状，他就认为说我有现在的土地，我干嘛还要再继续进展。现在有很多人也是一样，他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私利他考虑的很多，然后呢他也得着了，那他就在这方面就继续的不断的在这边呢被缠住，所以他就没有心专心一致的分出时间跟精神来读经啦，来祷告啦，来敬拜神啦，甚至说不要说传福音的。那这些事情对他来讲，他对神的道没有办法很真心的能够来承受神的道。第二点就是所谓的钱财的迷惑。我们知道现在的人，尤其是工商业时代，里面 就好像迦南人一样，他有铁车，科技发达。那迦南人本身他就是商业的，因为他本就是商人，所以就商业跟工业来讲，他们就是很发达。那工商业发达干嘛？就是要赚钱。有人说现在的人呢，很多的人呢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有钱。都市人的特征就是这个。那都市人为什么要有钱呢？因为有钱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要的很多需求，所以有钱财也表示他财富，也表示他有地位，表示他有权力，表示他有很多的这些权势。那有钱呢，男人就想要去花天酒地，想要去花天酒地。那女人呢，有钱呢，她可以去炫耀她的虚荣美貌，可以去赚很多钱去美容。那全世界最多的一个去花钱去改他的这个脸的，全都是改的他六十多次。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这个青春永驻，让他的青春永驻，让他的美貌长存，他必须要有钱。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但是没有钱你就做不了。所以女人或男人，钱财的迷惑对他来讲，尤其是都市人，那真的是一个都市的丛林，省得到很难种下去长出来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就是别种的失意，人有很多的情欲，那这些情欲欲望他们需要去满足。当然这些情欲希望，我们不是说欲望不好，神给人活着就是有欲望，那欲望里面他必须要的就是最基础的这些欲望，如果最基础的欲望不得满足，他当然是很难的，他一定要去求得满足，像吃啦、穿啦、住啦，这是最基本。可是人还有其他的不知足的地方，结果就导致于他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时间来求神的道的内助，那同样的也没有办法去有时间去传福音。那这个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做基督徒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最主要是属天的主，他来是要成为神的仆人，完成神的心意的。他为什么神要叫他去攻占？除了他自己的土地以后没有攻占，他没有土地之外呢，要紧的是他在这个土地的里面，神要他们在这个土地的里面照神的律法去遵行，然后来显扬神造人的美德，这是神为什么要叫他去攻占的最大原因。可是他们自以为满足了，我已经有土地了，那今天我们和平相处，哎，那我强壮了你做我的奴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会导致使神的这个旨意暗面不明，甚至于呢，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他以后他会成为网罗，迷惑以色列人，也去崇拜他们当地的那些恶风俗。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不是说什么，是今天的世界的风潮，每一个他有几年他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风潮来，啊，大家这些年轻人很容易的就去赶这些时代风潮。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都最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刚好是机器脚踏车，就是机车很风行的时候，年轻人就是一直想要去弄机器，然后去骑机车，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如果去骑机车，那么我觉得呢非常的这个跟人家不一样。那时候我自己心里就说，我绝不敢这些风潮，哎，以至于我以后对机器我一点都不通。这个我以后有去当兵的时候，竟然被分派去当驾驶员，那么开车，那对我真的是很大的痛苦，因为我对机器一点都不懂，啊，结果那时候呢，我受了很大的苦。但是那个原因我再想想，是因为当初我认为说，当代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所风尚的，我不要跟着走。那我要走的是什么样的潮流呢？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只是鄙视这样的人。但是那时候我对神还不认识，更不要说对神的律法也不清楚，所以虽然想要抵制，可是我自己也是茫茫然。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因为没有神的律法，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就会跟着世界上的潮流走。而这个今天的世界上的最大的潮流是什么？就是以工商业的科技做他们的神明，他们鼓吹人家。那么这种工商业的，就是会表面会跟你讲说，现在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时代，你可以照着你所自由的你去争取。很多人就给人有这样的引诱，那有这样的自由，人就可以尽量的去发挥他的自由，结果自由反而成为奴隶，自由反而变成约束。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他在讲到说，这个名字叫企业日记，这他名这个很有意思，企是放弃，业是事业，那么企业日记，也就是他把他事业把他放弃了，他写这个日记。他用这个字也是要跟一般商业的那种企业的企，企图的企，那个企要做一个彼此的对照。他原来是在一个企业的广告非常有名的，他很有天才，可是发现说奇怪，难道他的一生就是要这样子跟人家一直这样子过去吗？他发现说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糊里糊涂这样过去吗？人的一生就是要这样子，好，出生了以后要干嘛呢？干嘛以后干嘛就是长大啦。那长大要干嘛呢？长大以后呢，那就是要开始去上学啦。那上学以后要干嘛呢？就是上班，然后上班完了以后呢，就是退休。那么退休以后就是进官场。其实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我在国三的时候，我就曾经我就在想，其实每一代的人都是这样在过啊。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干嘛要跟人家世界上的人一样呢？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呢？为什么出生、上学、上班，然后退休，然后进棺材？难道不能够有走别的方式吗？所以那时候我就很鄙视，一定要去读书，读得非常好。哦，这是当时我个人想法，不一定正确的。我那时只求我读书只要是60分就好，我要把我一生的很多的时间，我要去求取一个乌托邦，一个最美好的，能够远离这个世界的。我那时候这样想，当然那个都是狂想幻想，只是那时候我不甘于叫世人的这一条路去走。到现在我来想想，没有错。今天如果我们照世界上的人去做，这个买买是他自己写的这本书，他今天花跑到从台湾的西部跑到台东，他在那边做农夫，他从那个丢脸的他来去比较。那么乡下跟都市之间不一样，他讲了一篇文章里面很有趣，他说这个才是过人的，真正来过人的生活嘛，真正在过人的生活嘛。他说他乡下的里面的人，他很喜欢串门子跟分享资源，那么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很亲密。他说他都去学习呢，他对迎面而来的陌生人去真心微笑，他会去学会了和邻居的闲话家常，他会学下放下戒心和别人来谈自己，他不再像以前一样会假装呢用去看手机了或低头去掏包包怎样的，那无情的来逃避那些明明就是生活在他自己身边的人。这个就是乡下跟都市不一样，乡下的人确实，我们这次去台中，那这些都市的人，他就是虽然你在你旁边还是陌生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有戒心，你跟他要去拜访他，他说你是谁，他不认识你，他怕你会害他。所以都市的人就是这样子，久了我们活在这样的环境的底下，这种环境底下会变成什么，久了你就会知道你的原来的人的本性，纯真的本性，童心变了，人处处 就是有旁边就好像仇敌一样，你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人跟土地之间，这三个完全就变成了跟原来神所造的不一样，人跟神之间离开了，人跟神之间就是只有钱财，再来人跟人之间也就是有利益，还有人跟土地之间就是夺取剥削，不但对土地剥削，对人的剥削，这个就是现在的。所以为什么共产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他会说到资本论里面谈到今天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可是今天的共产党中共他也是一样的又回复到组织的这个路线去。那为什么就是可以发现他知道当初共产党他们兴起来的这种理想非常好，可是理想归理想，以后被野心家这些人夺占，现在又变成了所谓的左翼派。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人，古代的人或者以前的人，现在的人，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经营另创一个世界，可是都失败，没有，不可能达到。为什么？因为他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撒旦是在统治这个世界的，除非你把这个撒旦这个魔鬼把他赶出去，你永远就是他的奴仆。你自以为说你今天在创个新世界，但是你事实上你实在是还是在他掌握之下。罪就是跟神的律法相敌对的这位魔鬼，他永远就是来迷惑你，用这个反对律法的方式让你得到今生所有的好处，但是只要你反对律法就好，只要你不去敬拜这位神就好。再来就是死亡，就像罗马书所说的，我们人的这一个最后的这一个崛起就是死亡，罪的公价就是死亡。哥林多前书就说了，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罪跟死亡。你今天都没有办法去攻克，你今天能够做什么？你的一生就是还是在罪跟死之下。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降临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能够脱离罪以及脱离死亡的最大的福音。那我们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脚步，你才能够得胜。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今天的所谓的一信得救就永远得救，不要相信他们说你一信你就得圣灵，这些人是欺骗的。但是你既然不受欺骗，你已经知道了，你一样信耶稣，你要跟从耶稣，你要听耶稣的话，你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来克服我们肉体的这些欲望和钱财的迷惑以及今生的失利，那这些呢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攻占岂有不付出代价的呢？今天我们看看这一个所谓的耶稣也是为什么他不断的来记载那个什么土地啦、诚意啦，每一个土地一脚步一脚钟都有你辛苦的代价付出，你不可能在那口说妄想都没有用，你实际上的去行动，或用你的手写作，或用你实际上的口去说，或用实际上你的脚去行走，这些都是你要付出的代价。那这些如果你不付出，你只光在那边想，在那边苦恼，没有用的。所以我看耶稣啊，这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什么他要一直来详细记载这些地城市，那写这么这些主要的这些勇士们他们的事迹，他就要告诉我们他们要面对的就是生命的危险。怎么不危险呢？你要去征战啊，仇敌是那么的高大，城墙是这么的坚固，又有铁车，好处多，人家已经先占了，你要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绝对不是一场小容易的战争，就像我们以前弟兄说的，既然是一场苦战，那你苦战你只能面对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道，加勒的这个信心，厄陀内的信心，还有这个两个女儿里面的这样两种女儿的这种信心，就是要告诉我们福音跟律法它是一致的，它福音是不分种族，也不分性别，甚至不分阶级，它都会同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成为神的后世。但是要成为神的后世，你就必须要去攻占，不然的话产业不是你的，你羡慕也没有用。所以求婚地是一种信心，你去攻占 你不要去攻。所以我们看十五章里面谈到说十六点，加勒说谁能攻打，你必须要去击打，你必须要举起你的剑去击打。那你的剑在哪里？你的手在哪里？这个要看看你愿不愿意去击打。你不愿意去击打，那不要用。你没有剑，你也没有办法击打。所以，谁能够第一步的先去击打，再来要把城攻夺取、夺取，然后你才能把它赶出去。这三步曲：攻打、夺取、逐出去。他不攻打，他不夺取，他也不能够逐出去，那土地永远就不是我们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他将来要在天国里面得产业，他要进入到神的国土，他如果在今生他也没有办法去攻打，也没有去夺取，也没有去逐出，那请问你今天你怎么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在天国里面的人呢？你将来没有赏赐。所以按照民数记里面他的婚地的一个原则，就第33章他在讲，你人多的你就按照人多的数目分给他土地，如果是人少的你就分人少的土地给他。民数记是这样讲。那么人多的，照理讲人多的话他就有势力有力量，团结在一起他当然就可以得更多的土地。所以这一个移花莲跟这一个马拉西，他说我们今天人多族多啊，世大，为什么我们只有研究一块田？所以他们要求更多的土地，这是没有错。他应当要给他更多的土地，可是给他更多的土地，他有没有去征战呢？去攻打、夺取和赶出呢？没有，没有，这个就是问题。我们来思想，就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一起来勉励，愿神赐给我们常常有祷告依靠神的灵的这个心，也常常在灵的里面祷告，那么拿起神的全副的金装穿上去，你就能够去征战。你穿不上去，你就不能够征战。那么以弗所书的一章到第六章事实上在教导我们要如何来征战，新约的属灵的灵战，就保罗来讲，第一个就是他常常先在神的面前颂赞这位耶稣基督的父跟神，也就是我们的父跟神，他如何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他在那边赞美感谢神。我们是不是真的来知道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呢？我们知道了，我们还会来感谢他吗？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这样感谢吗？感谢什么？有所著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二点，他告诉我们，保罗的征战就是为这些还不明白神的这样的一种赐给我们的福分的这些人来祷告，求神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种属灵的这种美好好到哪里。这是第一章，然后他在第二章才写说，那什么样的属灵的美好是靠着谁？就是耶稣基督，以及借着圣灵，如何让我们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美好的这样的土地？这是第二章。第三章他又重复的再一次来讲到说，这个是神国里面的奥秘，已经给人家启示了。新约的时代，就是给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来了解到，外邦人也是神的后世，也是同为一体，同门应许的，他们应当去征战，好让这个属灵界的这个执政掌权的撒旦魔鬼和天使们，他们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然后最后他要为他们来祷告。这个就是保罗，他有个人有这样的一种赞美祷告代求和真理上的明白，他就实际上去传讲。然后他第四章还第六章还讲到教会要如何学习他这样的方式，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征战。所以我们在下午在查考的以弗所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他对照这个约书亚记，那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你互相参看，你可以了解到 耶稣亚记讲的不是只有在讲以色列人，他也不是讲这个属地的福气，他乃是在预表的来告诉我们神学上的这些属灵的这些教导。天荣耀归于神。